弟兄姊妹们，早上好。我们感谢主再次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可以奉他的名聚集在一起。我们今天要来看在圣经里面的一位人物，我想大家可能都非常的熟悉，那就是以利沙。首先我们来读几处的经文，我们先来读列王记上第十九章，从十九节我们一起看到第二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十九章十九节，于是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撒法的儿子以利沙耕地，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呢？”以利沙就离开他回去，宰了一对牛，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就起身跟随以利亚，服侍他。我们再来看列王记下第二章，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十五节。耶和华又用旋风接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亚与以利沙从吉甲前往。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下到伯特利，主伯特利的先知门徒出来见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到了耶利哥，主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就近以利沙，对他说：“耶和华今日要接你的师父离开你，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知道，你们不要作声。”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二人一同前往，有先知门徒去了五十人，远远地站在他们对面。二人在约旦河边站住，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用以打水，水就左右分开，二人找干地而过。过去之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他们正走着说话，忽有火车火马将二人隔开，以利亚就乘旋风升天去了。以利沙看见，就呼叫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以后不再见他。于是以利沙把自己的衣服撕为两片，他拾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去站在约旦河边。他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过来了。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从对面看见他，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好，我们圣经就读在这里，我们再有一点祷告。 主，我们敬拜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再一次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主，我们将你自己的话语打开，主啊，呈现在你自己的面前。我们在这里祈求圣灵今天在这里做解释的工作，盼望我们借着早上这短短的一点时间，当我们来看这段的圣经，来看以利沙他起初蒙召的时候，主，盼望这些的经文能够对我们今天能够有一些的提醒，盼望我们今天跟随主在地上，也能够有一个像以利沙这样的心智来专心的跟随你。我们祈求你圣灵在这里做膏抹的工作，你不仅膏抹主啊为你做出口的，也膏抹所有一些听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里同门因为圣灵的感动，让我们在你自己的话语当中得着喂养，得着造就。我们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们，当我在读列王记上跟列王记下的时候呢，在我的里面呢有一个很沉重的一个心情在那里。当列王记讲到很大的一部分，讲到说就是最终讲到结果就是以色列王国的南北分离。当我们来到列王记下的时候呢，列王记下了给我们看见在北国以色列国王国里面，他出了十多位十九位的王，可是呢因着他们的王，第一位的王耶罗波安他的罪，他现在被金牛犊的罪里面呢，所以北国十九位的王都以他为这个好像榜样下来。你会发现说在北国十九位王里面没有一位王是好的王，在南国里面呢出了二十位的王，二十位王当时因为他们的第一位王是大卫，以他们以大卫作为这个范本下来，所以就发现分裂以后的这二十位王里面呢起码出了几位好的王。当我们来看这个列王记下的时候呢，实在说呢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段历史。因为讲到本来这一帮的人，以色列民被神从埃及呼叫呼召出来，成为神的选民，他们在地上本应该成为一个世上的见世人的见证，可因着他们顽梗背逆，离开离弃神，他们现在被偶像当中，所以呢到了列王记下的十九章，我们看到了北国首先就被亚述帝国所灭掉了，被他们的民被掳到的这个亚述帝国去的。那么南国的犹大国呢，他们虽然比以色列国多存亡了一百多年，但最终的结果被巴比伦国就挪到了巴比伦去的。我们看见这一帮本来是神的选民，他们本应该在这地上成为世人的一个榜样来的，但是却因着他们离弃神，现在最终终于被掳到异邦去的，所以那人看起来是非常的凄凉的。但是当我们再来读这个列王记上下的时候，我们却发现在这个以色列历史上最黑暗的历史当中，可是神却兴起的最伟大的先知，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以利亚先知。然后今天我们来看到这个以利沙这位先知，在那个黑暗最黑暗的年代里面，在北国最黑暗的时期，当亚哈王当政的时候，起先他们的王呢耶罗波安，以耶罗波安为首的这样下来，他们只是被金牛犊，可是当来到了亚哈王这个时代的时候呢，亚哈王因为娶了西顿的这个国王的西顿王的女儿为妻，所以就是耶洗别，那么结果我们就发现他们不仅拜金牛犊，他们也把巴利引到这个以色列地来，来敬拜巴利。我们就看见这个地就满了罪恶，所以神审判的手真的就很重的在上面。但我们看见却在这个时候兴起的以利亚跟以利沙。以利亚是一个大有信心的人，他凭着信心祷告，天三年零六个月不降下雨来，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450个巴利的先知跟400个亚瑟那先知，他们在加密山上面怎么样的祷告祈求，我们看见圣活不下来，可是以利亚凭信心祷告，我们看见圣活下来。神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世代里面，以利亚像一盏明灯一样他被兴起来。但是我们来看接下来看这个以利沙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对以利沙的生平多少都有些了解，他最著名的那句话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来感动我们。但是我们来看以利沙的时候呢，在圣经里面，当我们今天不来讲以利沙所行的神迹，但是我们来看以利沙蒙召的起初，我们会发现在圣经里面记载以利沙出来以前的事迹非常的少。我们刚才读的列王记上 第十九章十九节，那里面开始讲到以利沙的门招啊。那里面讲到说，当以利亚因为他灰心失望，他在罗城树下面求死，结果后来我们知道啊，神差遣使者来给他饼吃，给他水喝，他站着这个力量来到了这个何烈山，就神的山。后来神在那里重新的恢复他，最后呢，把他重新从这个软弱当中带出来了，又他回去，回去做三件事情。一件事情去高这个哈薛做亚兰王，高耶户做以色列王，那么高以利沙接续他做先知的职事啊，这个职分。所以呢，以利沙就走了，就是我们刚才所读到的《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九节里面讲到的。以利亚离开那里走了，遇见撒法的儿子以利沙在耕地，那么在他前头，这里讲到说，在他前头有十二对牛，自己赶着第十二对。以利亚到他那里去，将自己的外衣搭在他身上。那么以利沙就离开牛，跑到以利亚那里去，说：“求你容我先与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跟随你。”以利亚对他说：“你回去吧，我向你做了什么？”以利亚就离开他回去了，宰了一对牛，便套牛器具煮肉给民吃，随后起身跟随以利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来看这个以利沙出门招之前不多的这个记载里面，你们看到这段的经文有怎样的一个感受？你们会发现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以利沙这个人身上有哪些的特点，以及他当时的光景是怎样。我想我们在座有很多人从这个农村出来的那么从农村出来的，我们知道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财产是不是？如果家里面有一头牛的话，其实在那个时代已经是不错的了。如果家里有十二对牛的话，你们可以看这是不得了了因为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看见摩西给律法的时候呢，他说如果呢你要献祭的时候呢，你可以用牛来献祭，但是呢如果你没有钱献不起牛的话呢，你可以用羊也可以。那实在没有钱没有羊的话，你可以用斑鸠鸽子来代替。那可以看见就是说牛在当时是一个财产的财富的一个标志。以利沙他不但有一头牛他是有十二对牛那你讲讲看，当一个家庭里面他有十二对牛，那他是非常富有的，他是个非常富有的人。那你想他如果有十二对牛的话，那他得有多少的田地呢来耕种呢？所以你就发现以利沙的他的当时的家境是怎么样，是非常的殷实，是非常的富有的一个人。那我们在这里来接下来完了下来看呢，你会发现以利沙这个人呢，他不仅是一个家境富有殷实的一个家庭，他然后呢他还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这么有钱呢，是一对牛勤能赶了，也不在乎再多请一个人嘛，对不对？可是呢他赶了第十二对牛，也就是说你给我们看见以利沙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是一个非常踏实非常朴实非常勤劳的人。他不仅有钱勤劳，我们在这里还给我们看见呢，以利沙是一个身体非常强壮的人。我们在座的有很多人可能以前干过农活如果现在再叫你去跟这个湖里耕田的话，我想可能不是很多人能做得来所以你可以看见以利沙能够耕种这个田，耕种十二对牛，第十二对牛就说明他的身体是非常的强健的。所以以利沙有钱，然后呢勤劳，还非常的健康强健那么在我们再往下面来看的时候呢，你说当以利亚到他那里去，把这个外衣披在以利沙身上的时候呢，那以利沙就做了一件事情，他说你容我回去先与我父母亲嘴然后我便起身来跟随你。那么在东方的传统里面，这个外衣披在一个人，特别是指到先知的外衣披给谁的时候，就代表着说他要接续这个先知的职事。所以以利沙看到这个时候，他就起来跟随主，来跟随这个以利亚那么他跟随以利亚之前呢，他说我先回去跟我的父母亲嘴，他没有说马上就走了。所以在这里可以看见呢，以利沙其实是一个很敬重父母的人，他回到父家，然后呢他把这个第十二对牛，他宰了一对牛宰了，然后呢他说用泡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他没有回去把所有牛都宰了他宰了一对牛，还留下很多给他父母可以养生所以他不是说不像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都讲到说，我们今天又爱主，我们撇下所有的药什么都不顾了，我们就好像就跟随主的。那保罗在提摩太书里告诉我们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比不信主的都不好。那我们看见以利沙在这里回去以后，把这牛宰了，然后他做一件很稀奇的事情他把这些牛宰了以后煮肉给民吃。
那你想想，以利亚家里这么富有，他宰牛的话，他其实可以用很多的柴来烧的，对不对？难道他家里会没有柴来烧吗？但是我们很稀奇，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是用套牛的器具煮肉给民吃。这种杀牛焚轭，就好像我们中国的古代讲到一个人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那种破釜沉舟，是一种有一种很坚决决绝的一种态度。他决心跟随以利亚，他永不回头。然后他不但是他做这样的一个决定，他还请很多的人来煮肉给民吃。其实你们想过没有，以利亚家境这么的富有，这么多处在他那样优渥的环境里面，他凭什么来跟随以利亚？如果我们对以利亚有些了解的话，你知道我们的以利亚呢，圣经里面讲到说以利亚是讲到施洗约翰是预表以利亚。施洗约翰住在旷野里面，穿着骆驼毛的衣服，吃着蝗虫盐粒，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是以利亚。以利亚很相似的，可是以利亚跟随他的时候呢，他做一个决定，是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他把牛给杀了，把这个套牛的器具给烧了。那么他做请很多的人来，平时我想啊，不会普通的家庭或者说作为一个农户来说，不会无缘无故的宰牛的。那么宰牛说明有大事情发生了，他宰一对牛，请所有的民来，告诉他们做什么呢？我相信他当时有一个宣告的，我现在呀就决定跟随以利亚了。所以你们来做这个见证啊，我把这牛给杀了，把套牛的器具给宰了。这真是给我们看见这以利亚他有个这么坚决的决心的时候呢，实在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我的心。你知道我们感谢主啊，我们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13位的弟兄姊妹啊报名啊，又参加下个月的这个受浸聚会啊。你知道我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跟这些即将受浸的弟兄姊妹们在一起啊，有一些的学习啊。我很多的时候会听到弟兄姊妹们讲，我信主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呢没有受浸。那为什么没有受浸呢？因为我怕做不好，我怕做不好，等我做好了我才能信主，等我做好才能信主。其实我刚开始信主也是这样子的，我信主以后我也觉得不要马上信主，不要马上这个受浸，因为你一受浸的话，大家都知道你这个人现在做一个决定啊，当着众人做一个决定，我现在要起来跟随主了，我在众人面前做一个这样的宣告。所以以后呢，我就把自己呢，如果我受浸以后，就把自己暴露在所有人的监督底下。如果做得不好，人家就会说，哎，你这个信主的人你怎么会这样子。我有机会接触到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跟我这样讲，哎，我现在不要受浸，等我做好了我才来受浸。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这样子讲，在这样决定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是给自己留一条退路的。如果我现在能够做得好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告诉人家我是信耶稣啊，为什么做得好，我信主啊，对不对？但是如果我做不好呢，因为我没有受浸，大家不知道我在心里面信嘛，大家不知道，那我就人家说做得不好啊，我跟你差不多了，我们都是人嘛，你就可以给你自己留一条后路，可以不在众人面前做见证。所以我们常常有机会接触到这样的弟兄姊妹，可是你在这里看见以利亚他不是这样子的，他还没有跟随过以利亚，他有这么优渥的环境，然后呢他撇下，他接有个这么一个破釜沉舟的决定，他要跟随以利亚，他永不回头。从这点给我们看，这个人是他不仅富有健康勤劳，他还是一个非常有坚决决心的人，他有一个羡慕他所有的。在这里我们要看以利亚到底要什么，他已经有这么好的条件了，他还想要什么？从我们再读到我们列王记下，我们来回看的以利亚到底羡慕什么？我想这个也是对我们今天我们来跟随主来说，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号在那里。我们到底跟随主，我们要什么？我们是要那些牛吗？我们是要那些属地的祝福还是财产呢？还是以利亚身上所拥有的？我相信当以利亚被呼召的时候呢，他一定听过很多有关以利亚的事情，所以当以利亚把这个外衣披在他身上的时候，他能够做这样一个坚决的一个决定，然后来跟随以利亚。但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再来往下面来看的时候，你会很稀奇的发现，列王记上19章19节到21节记载到以利亚的这个蒙召以后呢，然后我们发现到列王记上结束 再也没有提到以利沙一个词，没有提到以利沙一个词。然后提到以利沙的时候到哪里了？到了列王记下的第二章，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五节，那里面讲到说以利亚要被接升天的日子到了。你想想看，从他的这个呼召到再出现的时候了，很长时间过去的，我们究竟多长时间呢？我们不知道。那么有能读圣经的人呢，或者说查考历史的人呢，他告诉我们，他说这个时间呢，差不多可能有17年之久。以利沙被蒙召呼召出来以后，跟随以利亚有17年之久。那这17年之久，我们不知道他做什么，他究竟做了什么呢？你知道我们啊，在座有很多是啊，从中国过来啊，那么我们，特别是年长一辈的，有一些他们做那个啊。从事手工艺，比如说做木工的，那我们知道那个以前啊要做木工活的话呢，如果想要学一门手艺的话呢，你要到师傅家里面去，住到师傅家里面，那刚开始呢不是你去了就让你学的，你要在他家里呢住很长的时间，可能好几年时间，你都摸不到那个木工工具，你需要先到这个师傅家里面这个挑水劈柴做饭带孩子和洗尿片什么这些打杂的事情都要做，反正呢没有一个跟你学这个学手艺有关的，最后呢可能才让你能够学一点手艺啊。那么通常一个人去学手艺的时候都是家境其实是很贫穷的，没有办法的，所以去学这个能够忍受这些的苦楚啊。可是我们发现以利沙来跟随以利亚以后有这么长的时间，圣经里没有记载他在做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来读到这个列王记下第三章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在那里有一点点的记载，那我们可以对以利沙以前跟随以利亚他有点点的了解。那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呢？当亚哈王病死，亚哈王死了以后，那么摩亚王就开始背叛这个以色列国，那么这个时候呢，亚哈的儿子约兰就开始又联合以犹大王约沙法还有以东王，他用来剿灭这个摩亚王。结果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以后呢，那里没有水，他就说哎呀，我们来到这里糟糕了，耶和华把我们带到这里，把我们三王带到这里是要把我们交在这个摩亚王的手中。那么结果呢，约沙华犹大王约沙华说，就是你可以差遣人去问先知或以利沙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结果呢，这个以色列王约南王的他一个臣子就介绍这个以利沙。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列王记上第三章里面他怎么介绍呢，他的第三章第十九节，约沙法说，这里不是有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可以托他求问耶和华。以色列王的一个臣子回答说，这里有沙法的儿子以利沙，就是从前服侍以利亚的。那么这里面有个原文说，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你看到没有，这里面讲到说以利沙他跟随以利亚以后所做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服侍以利亚，那不但不是以利亚，他做的是最卑微的事情，倒水在以利亚手上，是做了一个仆人所做的事情。也就是说，他从一个这么一个殷实的家庭里面被招出来，他到以利亚的手下，他不是做呼风唤雨的事情，不是行神迹行大能，那是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他过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生活，服侍以利亚，然后直到了以利亚觉得快要被接升天，拿到列王记上这个列王记下第二章的时候呢，讲到说又接了。那我们这段以前啊，我们读如果普通读这一段的记载啊，我们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啊。你看以利亚说，我们要从基甲前往，我要到伯特利去。那以利沙说呢，你可以在这等候。以利亚说，以利沙，你可以在这等，我们去。我现在耶和华差遣我到那个伯特利去，你在这等我。那很稀奇的。按道理说，以利沙是以利亚的学生，他应该听他才对，对不对？可他到底怎么说呢？我指着耶和华，要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于是他们就到了这个伯特利，那么再又从伯特利，然后到了耶利哥，最后又从耶利哥到了约旦河。那我们如果光是读这一段的话，我们会觉得可能会觉得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意思呢？你想？以利亚又被接走了，很多的这些先知的门徒们都知道，可是他们没有跟随，只有以利沙他知道了，他坚决要跟随。 他真的愿意跟随。这给我们看见，其实一个啊，神所要用的仆人，他一生来跟随，他想要服侍主，其实又经过许多的艰难，又经过许多的挑战。其实如果我们知道以利亚，对以利亚的我也不会了解的话，其实你知道跟随以利亚是很难的事情的。以利亚他行动非常迅速的，我讲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详细去讲他了。他有一次去能够亚哈王透车跑的走的时候，因为在加密山上面他又求雨下来的时候，那亚哈王就透车走了，结果那个他就树上腰直奔下来，他能够跑到以利亚这个亚哈的前头去，你就发现他是一个非常爽快行动非常迅速的一个人，跟随他是不容易的。那么在这里你可以给我们看见说，以利沙有一个决心，他要跟随这个老师，很快要走了，这么多年服侍他，不是干一些惊天动地的事情，都是干一些很卑微的事情。如果换着我们的话，换你和我的话，如果我们是处在以利沙这样的条这个方这样的一个位置的话，我们会怎么样做？如果今天神好像你学了一生的这个武艺，但是你却没地方用，好像你有很多的本事你没地方用，你好像你喜欢本来想要跟随是想要为神做大事的，可是天天好像都是在那里倒水挑水劈柴这个做饭，都是这些很繁琐的事情，觉得好像英雄无用武之地，我们会怎么样？我们可能就怨天尤人，我们还会跟随吗？我们可能就打道回府去了。可是以利在圣经里面呢，给我们看见神所要用一个人呢，其实都有很相类似的地方。以利沙是这样子，给我们看见摩西也是这样子，约瑟也是这样子，保罗也是这样子，但更最突出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的。当主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呢，他有3-4年之久是隐藏在人面前的。圣经上面说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是不被人所知道的。也就是他神要使用他之前，其实他们首先经过了一个被神不愿的一个过程。所以当这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特别在他家乡来传道的时候呢，他家乡的人听到能听到就说了，这个人怎么有这些东西呢？他怎么学过这些东西呢？他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的兄弟他的这个妹妹们我们不都是知道吗？所以你就发现主耶稣在地上也是过一个隐藏的一个生活。那我们知道我们所熟悉的这个摩西啊，当他40岁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当他觉得他可以出来为神大欢乐去为他的百姓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却发现神没有用他，结果他就闯祸了，结果逃到了米甸的旷野里去，40年之久在那里牧羊他岳父的羊，直到有一天神在西乃旷野来呼召他出来的时候，然后他说什么呢？我是左口笨舌的人，你爱找谁找谁去吧，我不行的。当然你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用的这些很多的人都是这样子，还有保罗也是这样子的。保罗他刚开始以为他能为神做什么的时候，神没有用他，直到他后来被呼召以后，我们想一想看，如果保罗被呼召出来，我们神应该马上用他，可是不是的，神却差遣他到阿拉伯的旷野去，然后再到大夫那里去，差不多有11年之久隐藏在人的面前。最后是巴拉巴，使徒行传告诉我们，巴拉巴把他找出来的。那个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个找就像在原文里面，就像在大海里寻找珍珠一样，把保罗找出来了。后来才能为神所用。那我们看见以利沙过了这样一个隐藏的生活，直到最后呢，以利亚又升天了，他把他带到这里来。我想我们来看一下他所以利亚所带他走过的这4个地方。以利亚为什么每一次都跟随？首先他来讲到说，我要从基甲起行。那圣经里面讲到基甲的时候呢，乃是讲到当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第五章里面讲到，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他进到了过了约旦河以后，来到基甲这个地方，他就在那耶利哥的东边安营。那么在这里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那在基甲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就是第一代的以色列民，他们在旷野里，他们因为悖逆啊，顶撞神，所以主耶神说的，你必不能进入我的安息里面去。所以第一代的民全部倒闭在旷野，除了约书亚跟迦勒啊。那么进到这个在这个旷野里所生的呢，第二代的这些以色列民呢，他们没有受过割礼的， 所以到这里面去了，到了基甲这个地方呢，那神吩咐这约书亚说，你要造火石刀，为这些人呢行割礼。那么行割礼，所以约书亚就在这个除皮山为这些以色列第二代的民就做了行了割礼。那么神说了，我要将你们从埃及来的这个羞辱除去。所以行割礼在基甲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行割礼，除去从埃及来的这个羞辱与罪恶。那么所以这个地方呢，约书亚把他请走做基甲。基甲的意思就是滚的意思。一个人如果要跟随主，要服侍主的话，我想首先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要把我们身上这种从世界从埃及所带来的这种羞辱这种罪恶从我们身上除去，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来亲近主，才有可能来跟随主，才有可能能够为他做事情做工。那么所以在基甲乃是讲到将这个埃及羞辱从我们身上滚出去。从基甲起行，他们就来到另外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伯特尼。那以利亚说呢，我要到伯特尼去。他再一次请求以利沙不要跟他谈，不要跟随他去。那以利沙说什么样，我必定跟随你。到了伯特尼，我想读到弟兄姊妹们读到伯特尼，你们首先想到什么？那我们知道伯特尼之所以称为伯特尼，他以前不是叫伯特尼的。伯特尼这个地方原名是叫怒斯的，那是记载在创世纪第二十八章里面。创世纪二十八章里面讲到说，当这个之前当雅各用诡计骗取的那个长子名分的祝福以后呢，那么以扫他的哥哥以扫知道了以后非常的生气，那么以扫性情暴烈，他就决定要杀这雅各。那雅各利百加听到一下就告诉雅各，雅各这时候就开始起来逃命，就逃命了。那么圣经创世纪第二十八章里告诉我们，当雅各逃命的时候，他往南逃，他逃过哪里啊？出了别士巴，出了别士巴以后，他然后他往哈兰的方向去，那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天黑了，他就准在一个地方睡觉了。那我想我们都很熟悉那个故事啊，雅各就梦见的天梯啊，就梦见的天梯啊，神的使者从上到下啊，从上到下下来这个上下啊，那么也看见神站在他旁边对他说啊，我是你主亚伯拉罕以撒的神，那我要将这地你所准的这个地呢赐给你，并且和你的后裔，并且要保守你保佑你带领你重新归回到这个地方。那么我们知道当雅各醒过来做了这个梦醒过来以后呢，哦，他就非常的惊讶，他发出了一个惊叹，哦，他说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这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所以他就给他这个地方起名叫做伯特利，也就是神的殿天的门。我们在这里给我们看，你这当一个人要服侍主要跟随主，不仅仅要将这个从世界来的这个情欲羞辱出去，我们更需要来到神的殿神的家中，来到神面前。你在这里看见雅各跟神有交通，所以我们也要跟来到神的面前跟神有交通。我们不仅仅要在师父的手下受教育，可能以前带领我们的是哪一位负责弟兄或者姊妹年长姊妹带领我们，我们也在师父的手下受教，但是终究我们有一天又自己来到神面前，又与神建立一个亲密的交通的关系，来到这个伯特尼。但是你知道吗，在以利亚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伯特尼，他原来是神的殿，他本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是神的家神的居所。但是很可惜的是，因我不安他在那里，他设立金牛犊，他在伯特利跟但都设立金牛犊，那么就把以色列的民陷在这个罪恶里面。所以你看到说伯特利不仅是神的殿，也给我们看见了在那里面也满了那个地方也满了偶像的敬拜。实在说呢，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在这个教会里面许多时候也把偶像带进来了。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能够看见这些的时候能够在主面前警醒。所以有没有来到这个伯特利，以利亚把以利沙带到这个伯特利，然后呢他接下去我们再看他往哪里去的呢，他往耶利哥去的。对，那么这耶利哥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旧约的话，特别是读约书亚记的，我们发现耶利哥城呢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或者在以色列历史上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的。 这里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了。耶利哥 也差不多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之一，那么在这里发生了很重要的一些事情，那就是以色列民进到迦南地后，这是他们所攻克的第一座的城。我们知道说当他们在吉甲那个地方安营的时候了，那么后来他们在耶利哥城平原，耶利哥的平原就安营。那么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行了割礼以后，他们守第一个进到迦南地的逾越节。那么行第一个迦南地的逾越节，行迦南地的逾越节以后，不但如此呢，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就是当逾越节过完了第二日呢，那玛纳就停止降下来了，天就不再降玛纳了。那圣经告诉我们，以色列民就在这里呢吃到了那地里的出产，就吃那地的出产了，他们就不再吃玛纳了。所以进耶利哥呢是讲到天上的玛纳不再降下了，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玛纳代表的灵奶奶的话，灵奶不再降下来。这些以色列第二代的这些民呢，他们在旷野里吃的是玛纳，他们没有吃过埃及那些黄瓜韭菜的，他们吃的是玛纳啊。可是呢到了耶利哥呢，他们不再吃玛纳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玛纳停止了。那这个时候呢就开始怎么样吃那地的出产，就吃干粮了。那接下来干什么呢？想到进耶利哥城，要到在耶利哥平原扎营，吃玛纳啊，吃这个干粮，吃地的出产。那接下来要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要开始征战了，要打仗了。所以你给我们看见说他们就开始打仗了。耶稣啊就给我们看见他们在那里准备打仗的时候呢，看见了一个元帅，那是耶和华的元帅啊，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啊。其实我们昨天我们在那里啊查经的时候讲到说144,000人啊，哪些人有份于是144,000人啊，哪些人有份于是144,000人？讲到我们讨论到啊，可能是得胜者能够有份于这些人啊。什么是得胜者呢？我们得救我们知道，但我们怎样能成为得胜者？实在说呢，我们得胜呢，那也是因着主的恩典。保罗在罗马书里给我们看见，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啊，本乎言之。但是在罗马书里给我们看见呢，我们得胜也实在是神的恩典来着。那在这里呢，我们讨论这个得胜者的时候呢，我们看再回到我们现在所讲的这约书亚记里面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耶稣亚带领以色列这些百姓，他怎样攻克这耶利哥城呢？如果我们如果稍微有点军事常识的话呢，我们会觉得耶稣亚你要这个听神的话去攻打这耶利哥城啊，绕城走啊实在是太笨了。六日又绕一圈，第七日又绕六圈啊，又绕七圈，总共加起来是三圈。你想想，在城门下面，在城墙下面绕城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上面只要把石头扔下来就可以把你打死，所以他们能够征战，能够攻克耶利哥城，实在说呢也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怜悯来着。但是呢他们又征战又吃干粮，所以给我们看就是说，你来到这个耶利哥，你就开始又吃干粮，你又起来开始征战了。但其实真正的能够得胜呢，也乃是神的恩典来着。所以我们就看见以利亚就把以利沙带到了这个耶利哥，在耶利哥学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我们又开始吃这个干粮了，因为我们要开始征战了。那不但如此，他带领到耶利哥以后呢，那以利亚说呢，我要再到那个约旦河去，神耶和华差遣我到约旦河去。其实在这里每一次呢，神都在这个挑战，这个都在考验这个以利沙到底跟不跟随呢。所以但是我们看见了，感谢神啊，这个以利沙他跟随，他来到了约旦河边。那我们知道约旦河乃是下行之河，乃是一个很低洼的一个地方，是很低的一个地方来着。它其实比地中海的海平面又低很多的，是一个很低的地方。能来到这约旦河，乃是讲到我们真是要在神面前谦卑下来。因为到约旦河，接下来故事告诉我们，他就开始过了约旦河，也他就开始又以利亚就开始问他想要什么的。那我们来看到说，以利亚带领以利沙来到这个约旦河。约旦河不仅仅讲到它是一个下行之河，是个低洼之地。那么约旦河在约书亚记同样给我们看，当约旦河这边约书亚带领这以色列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说祭司的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呢，约旦河水就分开了，他们就走干地过去的。然后呢，耶和华神吩咐他做一件事情，你要在河中，就是派以色列的12个支派， 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来，在这个约旦河中取一块石头，把它带走，然后呢立在基甲，然后再把另外的12块石头埋在那里面。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约旦河乃是给我们看见说，你要到约旦河，你要在经历与主的同死、同埋葬，旧的石头埋在里面，新的拿出来，同复活。所以你要跟随主，你要服侍主，一定要拿到这约旦河。如果没有拿到约旦河的话，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昨天也讲到，当然这个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他们要进从旷野，从埃及在旷野，然后要进迦南的时候呢，千辛万苦40年之久的颠沛流离，他们终于来到了约旦河的东边，他们准备要渡河了。我们就发现了，结果呢，有两个半支派啊，这圣经告诉我们是流便、加德、马拉西啊，半个支派啊，他们不要过约旦河。他说我们的产业在约旦河东边，约旦河东边跟约旦河西边差别实在太大了，我们没有时间才来详细讲它。但是呢，我们看见说这里面讲到要过约旦河，要到河约旦河西边去，还是讲的我们要与主同死同埋葬，然后这样呢同复活，才能来到约旦河的西边，永远指的迦南的牛奶与蜜之地，指的基督里面的吃葡萄的丰富来说的。所以他就又来到这个约旦河，经历与主的同时同埋葬同复活，一个又服侍跟随主的人，这就是我们需要来学习跟经历的。到了那边以后呢，这个时候以利亚就问他了，其实你知道吗，当时去的到往约旦河去的有50个人的，没有一个人有过去，除了以利沙以外，他跟过去的。所以叫以利亚对他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以利沙说，用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就必得不着。那我们前面讲到啊，以利沙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并且他能够甘愿在一个，尽管他原来家境非常的好，但他可以甘愿在一个卑微的环境底下，在以利亚的手下面做一些最卑微的事情，是一个如此谦卑的一个人。可是呢，但在这里呢，你会发现他向以利亚所求的那个是加倍的感动，用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这是以利沙里面所羡慕的。因为他跟随以利亚这么久，他做了这么卑微的事情，他知道以利亚这个人身上有一件东西是他没有的，那就是神的灵感动他，是他没有，他羡慕这个，以至于他能够在那么卑微的环境底下，在那么平凡的生活当中，他能够被操练成一个不平凡的生命，他要得到这个。弟兄姊妹们，请你们不要误会啊，觉得说以利沙在这里求加倍的灵是一个很贪心的行为，是一个好像说我要比我的老师更加的有能力，我要比我的老师好像更加的厉害，不是的。根据生命记21章第7节讲到，当要双婚的时候呢，是讲到说一个长子的名分，长子总是多分一份的。从这里可以看见以利沙有一个心思说，我要能够成为好像你的长子一样，能够得到这个长子的名分，因着我自己的卑微，我不能为神做什么，你把这么重要的职事交给我，你把外衣给我了，你要交托给我，我怎么能够为神做事情呢？就好像什么谁的祷告呢，好像所罗门的祷告，你把这么多的名给我，我怎么来管理他们呢？求你真赐我智慧。以利沙在这里祈求，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我们最后知道他得着了，你怎么知道他得着呢？当他以利亚打水要过去以后呢，那么我们就看见神就开始用火车火马把他隔开的，以利亚就呈眩昏啊升天而去了。那么以利亚就捡起这个外衣，捡起这个外衣以后呢，然后他用这个外衣打水。你知道吗，他们在约旦没过约旦河的时候啊，他们在那里的那个过了约旦河以后啊，那个以利亚跟以利沙的对话啊，其实呢，对面的门徒没有听见的，对不对？他说你要我求，向我求什么？这我未接去以前呢，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那对面的那些门徒没有听见，可是呢，当以利沙捡起地上的这个外衣打水的时候呢，他说耶和华呀，以利亚的神在哪里？我们就看见约旦河是分开的。于是对面的门徒们就说，先知门徒就说了， 那感动以利亚的灵也感动以利沙了。感谢主，他终于得着了他所一生所羡慕所追求的。他终于后来我们知道有那个开始考证这个圣经啊，就发现说读列王记，如果你来读列王记下，你会发现以利沙呢到底他有没有得到双倍的这个灵的感动呢。以利亚一生讲过7次的大预言，行过差不多11次的大神迹。其实我们是讲圣经里面所记载的，那圣经里没有记载我们不知道啊。以利亚行过11次的大神迹，那么以利沙呢，他一生讲过14次的大预言，行过20次的神迹，是19次。19次，然后最后一次是什么呢？最后一次他死了，他的骸骨埋葬在那里，那有点摩亚人幻境。那么人家出殡的时候，把那个尸体扔到以利沙的坟墓里面，结果这个尸体碰到以利沙的骸骨也复活了。那给我们看见呢，他行了20次的神迹，所以他真的得着的那感动以利亚的灵，加倍的感动他。那不但如此，在圣经里面，在旧约里面，以利沙他身上所彰显出来的他的一生和他后来所行，他的工作，他的职事，其实你们有没有发现，其实最像在我们在像新约里面讲到的我们的主耶稣，讲到我们的主耶稣。如果弟兄姊妹们有时间回去好好的来看列王记下，来看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再结合我们主耶稣在地上所行的神迹，你会发现以利沙这个人，这个先知，他真的是一个彰显这个主耶稣的一个先知。巴不得我们以利沙所羡慕的也能够成为我们今天所羡慕的。我们不仅仅又有以利沙这样的甘于卑微的心智，我们一定要来到这基甲，将世界跟这个埃及所带来的这羞辱罪恶从我们身上滚出去。我们同样也要来到伯特利，来到神的家，来到神的殿，来到天的门，与神能够建立起一个有亲密的交通。主耶稣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我们要跟随他。我们不再在师父在带领的底下，在弟兄姊妹带领底下做来跟随主，我们又在主的带领底下来跟随主。同样的，我们也要来到耶利哥，我们不能够仅仅只是一个好像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一个信徒，我们又长进，我们又征战，我们又起来为主征战。那同样我们又来到约旦河，我们要经历与主同死同复活，同埋葬同复活那升天的能力。感谢主，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这些话语交在主自己的手中。求圣灵，主啊，你来做炼净的工作。主啊，讨你喜悦了，求主你在弟兄姊妹心里面做更深的工作。主啊，不讨你不合你心意的，也求主你为我们炼净。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以利沙的主啊门招以及他的跟随，他最后得着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在我们今天不论我们处在怎样的环境当中，我们仍然有一个心智说，像主啊，我们又来专心的，像加勒我们又来专心的来跟随你，主啊，直到得着走你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所羡慕的，直到你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不断的成型。我们感谢你将众弟兄姊妹再次交在主手中，求主你祝福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有这样的心智。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